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十一月中期选举前仍有六场关键初选。美反枪械游行当日又爆枪击，肯塔基五人中弹，一人命危。瑞典智库指全球核武数量将会出现冷战以来首度增长。调查指近七成经济学家估计美国明年出现经济衰退。伊朗拆除监视器引疑虑，国际能源总署呼吁立即恢复核谈判。连续两日随机持刀伤人，皇后区地铁暴力反被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仍然有10场初选将会决定提名人选，其中一些初选非常关键，或者会决定下届国会的权力走向。在11月的普选前将会进行的六场关键初选，包括了南卡罗来纳州第一国会选区共和党初选，竞选连任的共和党众议员南希梅斯在14号将会迎战该州的前众议员凯蒂阿林顿。第二场选举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第三是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共和党参议员莱伊布伦特即将退休，他的空缺对共和党来讲应该是可以保住。第四场是威斯康辛州民主党参议员初选。第五场是怀俄明州全州范围的共和党众议员初选，将会在8月16号举行的竞争该州唯一众议院席位的共和党初选是最引人关注的选举之一。这一场选举将会决定有争议的共和党众议员来自撤离的命运。美国近期枪击事件频频传出，6月11号该国各地才刚刚举办反枪械游行，没想过同一日在肯塔基州就发生一宗枪击案，有五名青少年中弹，其中一人重伤，仍然被抢救紧。据 CNN 报道，美东时间11号晚9点左右，肯塔基州最大城市路易维尔的警方接获报案，当地一座名为四巨头桥的桥梁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接报之后赶往现场，发现三名中弹的青少年，其中一人情况危急，随即将他们送去医院，之后又有两名受枪伤的青少年自行就医。这一座四巨头桥横越当地的河滨公园，不少民众都会在这里散步踩单车。路易维尔警方表示，我们知道事发那阵公园里面有不少人，我们要求目击者或者是有察觉到异常的人打电话给我们提供线索。据瑞典研究人员表示，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导致全球紧张局势加剧，全球核武数量在经历35年下滑之后，今后的10年预计将会出现增长。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英国、法国、印度、以色列、北韩、中共、巴基斯坦、美国和俄罗斯九个拥有核武的国家在2022年初拥有12705枚核弹头，比2021年初减少375枚。随着美国和俄罗斯逐渐制裁冷战期间建立的庞大武器库，这个数字已经由1986年的70000多枚高峰逐渐滑落。不过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表示，裁减军备的时代似乎即将结束，全球核武升级的风险 而家正处于冷战时期之后嘅最高位。报告共同执笔人柯达向法新社表示，好快嘅，全球核武数量将会由冷战结束以嚟首次开始增加，预计未来十年将会出现增长。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同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在美国经历快速的经济反弹之后，美联储正加大力度压止40年来的最高通胀，并且开始几十年来最快的紧缩周期之一。近七成的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将会在明年陷入衰退。自从今年三月以来，美联储已经将基准政策利率由接近零的水平上调到 0.75 个百分点。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亦都将会在这个星期二再次召开为期两日的政策会议，预计将会再加息两码，即是半厘，并且暗示这一步将会至少持续到九月。目前有接近4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会在明年第一季或者第二季宣布进入衰退，三分之一的人就认为衰退会在2023年下半年出现。不过这项调查结果与美联储的观点背道而驰，美联储认为能够在不受重创经济的情况下压抑需求，并且预测随着加息，在强劲的劳动市场，雇主将会选择削减职位而不是裁员，进而降低工资增长。国际原子能总署12号敦促伊朗当局立即重返谈判桌，以避免酿成危机。自从联合国6月8号通过决议谴责伊朗不合作之后，伊朗这个星期就将国际观察员监控伊朗核子活动的摄影机信号切断。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日播出的专访表示，目前27部监控摄影机已经被拆除，并且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举动。葛罗西说，最近的经验告诉我们知，伊朗开始对国际观察员说躝返屋企之类的说话不是好事，而家情况变得更加棘手。而对伊朗来讲，要取得外界信心，取得推动他们的经济而极需要的信任，唯一的方式就是被原子能总署观察员在场。葛罗西仲表示，即使伊朗几个月之后将摄影机重新连线，他们在这段没连线期间所做的任何事仍然是秘密，可能从事炼制武器，但是咁除非有协议才能够知道情况。据纽约市警局周末宣布，上星期五和星期六在地铁7号线持刀攻击人的男疑犯已经被逮捕。根据市警局公布的资料，10号上午8点半左右，32岁的疑犯乌比拉在开往曼克顿的地铁7号线持刀刺伤一名62岁男子，造成伤者的面同右手被割伤，之后疑犯在 Queensboro Plaza 地铁站落车逃走，伤者随后被送往艾姆克斯特医院治疗。他向警方表示，以前从未见过疑犯，在被攻击之前他亦都没有与疑犯有互动。而第二宗案件发生在11号上午7点15分左右，一名55岁的男子坐在74街和 Broadway 地铁站的长凳上面等列车入站，但是疑犯就无故持刀刺伤伤者的颈部之后逃走，伤者被救护人员紧急送往艾姆克斯特医院，伤势严重但是生命无危险。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13号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说俄罗斯很多针对乌国第二大城哈尔科夫的攻击动用了国际禁用的集束炸弹，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国际特赦组织在关于哈尔科夫的报告中说，屡屡无差别地针对哈尔科夫住宅区轰炸，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和受伤，构成战争罪。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在哈尔科夫发现俄军反复使用国际公约禁用的 9N210 和 9N235 集束炸弹和散雷的证据。集束炸弹在半空中释放数十回小炸弹或手榴弹，无差别地散布在数百平方公尺的范围。 这一份报告题为《任何人都可能随时死亡》的报告，细述了俄罗斯军队怎样在2月24号入侵第一日就开始以哈尔科夫平民区为攻击目标，无情感轰炸持续两个月，对这一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城市造成大规模破坏。世界贸易组织 WTO 成员国的贸易部长四年半来首次聚会日内瓦，从6月12号起举行为期四日的部长级会议，讨论怎样解决全球面临的紧迫问题，包括过度海洋捕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冠病毒疫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导致的全球粮食供应安全，以及世贸组织改革等。一年几前就任 WTO 总干事的恩戈齐·奥孔乔伊维亚面临对他的首次重大考验。在当日会议开始前的一个记者会上，奥孔乔伊维亚敦促各国贸易部长在未来几日加倍努力。他表示，如果能达成一两个全球协议，会议就是成功。这一次世贸组织会议最紧迫的议题是俄罗斯入侵传统上被称为世界粮仓之一的乌克兰，令到全球数亿人面临粮食危机。另外界感到谨慎乐观的是，在经过近20年的谈判之后，各国可能终于同意禁止渔业补贴。这一种补贴令非法及放任自流的捕鱼活动得以泛滥。韩国表示，朝鲜星期日6月12号向海面实施了一连串火炮射击，这一种火炮的射程和运行高度虽然不及弹道导弹，但对距离朝鲜边界只有几十公里的首都首尔依然构成严重安全威胁。韩国军方星期日晚间发出声明说，朝鲜在当日早上发射了这一些火炮，韩国和美国正密切协调并做好军事应对准备。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亦召开会议，对朝鲜提升武器装备表示忧虑。总统办公室表示，韩国将严肃对待朝鲜这一项努力。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誓言要强化国家的军事力量，称目前的安全环境非常严峻。自从今年年初以来，朝鲜实施了多次弹道导弹试验，被指向华盛顿施压，并谋求国际社会解除对平壤的制裁。今年5月新上任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多次表明会对朝鲜的军事威胁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并通过强化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提升国家的防御能力。美国和韩国高级官员们预计从星期一开始举行新一轮会谈，谋求提升两国的安全和整体双边关系。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星期一表示，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导致全球紧张局势加剧，全球核武器数量在经历了35年的下降之后，未来10年将继续增加。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估计，九个核大国英国、中国、法国、印度、以色列、朝鲜、巴基斯坦、美国和俄罗斯在2022年初拥有12705枚核弹头，比2021年初少了375枚。随着美国和俄罗斯逐步减少冷战期间建立的庞大武器库，这一个数字已从1986年的70000多枚的高位回落。但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表示，这一个裁军时代似乎即将结束，核升级的风险现在处于冷战后时期的最高点。马特科尔达是该报告的共同作者之一，他告诉法新社说，很快我们将达到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核武器数量首次开始增加的地步。科尔达说，那个真是一个危险的领域。从俄亥俄河谷到墨西哥湾沿岸的数千万美国人，这一个礼拜将迎来难以忍受的滚滚热浪。全美多个地区将有超过100华氏度的高温。气象学家表示，一个强大的上层高压带将停留在美国东南部，将推动气温飙升至创纪录的水平。随着未来几日气温越来越高， 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超过7000万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预测模型表明，随着高压带在整个地区的扩张，俄亥俄河谷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气温可能比平均水平高20-30华氏度。如果将温度的影响考虑在内，很多地区的热指数很容易上升到100华氏度以上。在强大的热浪下，每一日都可能挑战数十个创纪录的高温。凤凰城11号测出了114华氏度的高温，创下104年来的最高纪录。拉斯维加斯则测出了109华氏度的高温，创下66年来的最高纪录。国家气象局表示，这两个城市的气温还有可能继续攀升。南非政府12号表示，境内第三大城德班和周边地区两个月前所发生记忆以来最严重的水患。法新社报道，瓜祖鲁拿他省省长齐卡拉拉说，洪水泛滥与山崩造成的死亡人数攀升至461人，还有87人下落不明。距洪水肆虐瓜祖鲁拿他全省至今已两个月，齐卡拉拉当日在记者会表示，受灾民众高达85,280人。四月袭击南非的暴雨被归咎为气候变迁引发的极端天气所致。当时雨灾令南非政府感到意外，因为过去暴风脚步向来不会去到当地，大多是扑向邻国莫桑比克。瓜祖鲁拿他省部分地区在24小时之内降下300多毫米雨量，接近德班的年雨量的三分之一，打破近30年来的降雨纪录。齐卡拉拉说，瓜祖鲁拿他省这一场洪灾被确切誉为史上最具毁灭性，并说有超过27,000间房屋损毁，其中8,584间全毁。
礼拜一，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福克斯与朋友节目中抨击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德桑蒂斯说，左翼试图恐吓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行为将被视为叛乱。上个礼拜，一名加州男子在大法官卡亚诺位于马里兰州的家附近被捕，当局称他在被捕时携带了枪、刀和其他盗窃必需品。该人被指控意图杀害卡亚诺法官。桑德蒂斯说，有人远跨半个国家来谋杀卡亚诺法官，在很多主流媒体中，这个甚至都不是什么重大新闻。他们试图改变他们不喜欢的法院裁决结果，这个与法治完全背道而驰。桑德蒂斯拒绝谈论他是否在2024年参加总统大选，并告诉主持人知他目前专注于赢得11月的州长连任。6月13号起，中国网约车巨头公司滴滴结束了在纽约不到一年的上市生涯，正式转入场外 OTC 市场交易。在此之前，滴滴公司发布声明，宣布自愿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除牌。根据现行的规则，滴滴公司在提交申请表格之后，正式启动自动退出纽约交易所交易的流程。由于滴滴属于自愿退市，除牌流程不需要得到美国证券交易所的批准就可以进行。滴滴公司的退市正式结束了在美股11个月的进程，期间一家企业的市值蒸发了570亿美元，为中概股投资者敲响了警钟。在上个礼拜五，滴滴的市值较发行价格下跌了 84%。 在去年6月30号，滴滴公司进行了首次公开招股，但是之后很快受到中共政府的监管审查，企业的多种营运被叫停。大陆行业人士近期指出，如果滴滴公司完成美国退市，这样会继续接受北京政府发起的审查整改，可能面临一笔大额罚款，并接受国资入股之后才能够恢复正常运营。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美国国会正在推进立法，可能会改写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规则，提议对美国等被视为对手国的投资进行审查，以保护美国技术并重建关键供应链。美国国会表示，该措施是增强美国对华竞争力的更广泛立法的一部分， 将要求美国公司同投资者披露某啲新嘅对外投资，并授权行政部门成立一个新嘅跨部门小组，以国家安全为由审查投资。尽管美国几十年来一直系监管外国对美国实体嘅投资，并限制美国公司为国家安全向海外出口敏感技术，但新法案扩大咗联邦政府对美国人海外投资活动嘅权限。呢一议案嘅支持者对《华尔街日报》话，参议院同众议院嘅两党支持者最近几日就修订后嘅文本达成一致，将投资筛选范围缩细到某啲被视为关键嘅特定部门同技术。礼拜一，美国各地迎嚟热浪，西部嘅亚利桑那州同加州发生嘅野火，迫使数百名居民撤离。上个礼拜六，亚利桑那州佛拉格斯塔夫以北约六英里发生了一场野火，到当日傍晚已经烧毁了 7.8 平方英里的土地，迫使附近居民疏散。美国林务局的执法部门逮捕并指控一名57岁的男子违反自然资源法规，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上个周末，在洛杉矶东北部山区爆发了野火，警方对附近的300个家庭发出疏散令。圣贝纳迪诺县消防局说，野火是上个礼拜六在离赖特伍德不远的地方爆发的，靠近圣盖博山脉的太平洋山脊。大火在礼拜日下午持续蔓延，到晚上已经烧毁了约 1.5 平方英里的松树和干草丛。6月13号早上，德州一名男子持枪出现在达拉斯郊外的一个夏季体育夏令营，之后警方快速出警并将他击毙，事件中没有儿童受伤。邓坎维尔警方发言人阿里亚斯告诉记者，调度员在当地时间上午8点43分开始接到911报警电话，称有一名持枪者在邓坎维尔的多功能活动中心内，当时有150名儿童在那里参加夏令营。阿里亚斯说，警察在两分钟内赶到，进入大楼寻找携带武器的男子。警方发现疑犯后和他交火，并在这个过程中击中对方。现场警员对该男子提供了医疗援助，一名男子在被送往医院后被宣布死亡。警方称没有儿童受伤，他们被疏散出大楼，并在附近的邓坎维尔娱乐中心与父母团聚。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13号在卢森堡与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晤，两人就一系列区域与全球安全议题以及美中关键议题进行对话。白宫资深官员在下午的简报中指出，沙利文就中共军队近来在台湾海峡咄咄逼人的行动表达关切。白宫资深官员在礼拜一下午的电话简报会中形容，双方在会谈中坦诚对话是具实质性且富有成效的。美国除了重申自己的一中政策不变之外，对中共近来在台海上咄咄逼人的举动亦表达关切，目的是要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不要有片面改变现状的举动。沙利文亦强调维持开放沟通管道以管理美中竞争的重要性，这个是双方继上个月18号通话后再次对话。美中资深官员在简报中强调，美中两国需要在竞争的动态中保持对话管道的畅通，才能够避免误判。对于拜登几时将与习近平再次对话，官员没有明确答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13号承诺，一旦北韩再次进行核子试爆，美国将与盟邦一同作出立即回应，但坚称对话仍是一个选项。布林肯是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南韩外交部长朴振之后发表这项谈话。朴振亦表示，南韩政府愿在没有预设条件的情况下同北韩谈判。朴振说，我认为北韩现在已经完成再次核爆的准备，只待作出政治决定就会引爆，如果是北韩胆敢再次核爆，结果只会促使我们加强威慑力并招致国际制裁。布林肯重申，美国对于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无敌意，因此我们将继续与北韩沟通，我们致力以外交途径处理问题。美联社查阅的联邦纪录显示，美国监管机构过去每年至少检查一次婴儿配方奶粉工厂， 但因为新冠疫情，他们在2020年没有检查三大生产商中的任何一家。FDA 在2021年7月恢复了常规检查，在全美23家生产、包装或分发配方奶粉的工厂中，只有三家达标。在事隔两年之后， FDA 终于进入了密歇根州的雅培营养配方奶粉工厂，发现了积水和松懈的卫生管理，但检查人员只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并没有发出正式警告。五个月后，四名婴儿因食用该工厂生产的配方奶粉而受到细菌感染。检查人员再次来到这家工厂，并发现了细菌污染，导致工厂停产四个月，并将日益严重的供应短缺变成了一场全面危机。长期从事食品安全工作的专家认为， FDA 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几十年来，这个机构高层的医生和专家将对药品和医疗产品的监督置于食品之上。亚马逊公司礼拜一宣布，今年稍后将开始在加州的一个城市使用无人机运送订单。据悉，联邦航空管理局在2020年就已经批准了亚马逊使用无人机。亚马逊正计划利用该项目来检测服务并获得反馈，而加州将是该公司在美国使用无人机送货的首个试验地。选择的实验城市是位于撒哈拉门托以南约40英里的洛克菲德。该市居民将能够报名参加免费的无人机送货测试。亚马逊新的测试点项目是为了解决如何在一个钟头内快速经济并且安全地将物品送到客户手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党媒新华社13号发文说，习近平签署一项命令，发布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将从6月15号起施行。今年底中共将会召开20大，中共政局变化引发外界热切关注，而习近平在这个时间点针对非战争军事行动发出命令，更加引发外界联想。纲要共6章59条，其中说，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着眼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应对处置突发事件，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规范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组织实施，对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消息在 Twitter 上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这个就是用来对付人民了。有人猜测，感觉是为强统台湾做准备，能够让官兵忠实执行命令而不产生其他想法，而且万一有闪失不会导致一败涂地。有人认为，说明中共内斗激烈，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反正了习近平的权力和20大登基受到了挑战，否则他亦都无需急不可耐地签发这个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了。有网友说，看这个样是为军队代行警察的行为做好政策制度的背书，今次军队进上海做大白就名不正言不顺，有了这个以后就有据可查了。12号网友曝光影片显示，近日北京周边进驻了一大批中共军人，纲要当中说，着眼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应对处置突发事件，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实际情况又怎样呢？ 6月10号唐山恶性事件在全世界被曝光之后，中共执法部门由开始模糊处理到后来的做show，网友说形式主义维稳有预算。有网友仲曝光5号河南郑州一名男子打到女幼儿教师腰椎骨折，警察到场，男子不但没有被捉，而且仲威胁人。网友气愤地说，警察成为他家家丁了，这个就是中国特色，警匪一家。有人附和说，以前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仲有一段影片是中共执法者告诉百姓，当你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应该怎样做。
伤情鉴定，因为你一旦还手，这性质就变了，本来是他单方面有错，你还手就会变成打架互殴，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警方也很难判断还手者是否属于正当防卫，而且对方还可能恶人先告状，反咬你一口，调解不成，两人一起拘留。
网友说，共产党的逻辑是被打死亦都不能还手，宁愿死了再喊冤，等我党为你伸张正义，否则叫做互殴，案件性质不同了。而一间烧烤店的最新广告词直接打脸所谓的纲要和前面提到的执法人员的做show。观众朋友，你怎样看待习近平签署的纲要？你同不同意这个烧烤店的做法？欢迎留言讨论。在访华之行受到广泛批评之后，13号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巴切莱特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上表示，他不会寻求继续连任。巴切莱特上个月前往中国访问之后，对中共赞誉有加，引起多方愤怒。人权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政府质疑他无法对中国人权环境进行全面独立的评估。巴切莱特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关系密切，此前一些外交官预测他任期届满之后会继续留任。在当日的讲话当中，他说他的办公室正在对新疆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新一轮评估。此前包括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在内的活动人士和其他人士曾经呼吁巴切莱特谴责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迫害。然而去中国走了一趟之后，巴切莱特只是说，我鼓励中国政府对所有反恐和去激进化政策进行审查。今个月克利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联合国继续让中共收买其机构负责人，将其灵魂出卖给了中共。世界卫生组织拒绝谴责中共隐瞒疫情，包括疫源。现在人权理事会负责人开启对中共宣传之旅，对种族灭绝罪只眼开只眼闭，一是联合国开除巴切莱特，一是各国应该放弃对联合国的资助。在巴切莱特访华期间，北京以 COVID-19 疫情为由安排了闭环访问，联合国专家不能够随便走动见任何人。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对巴切莱特访华之行提出质疑。美国同其他国家指控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联合国2019年的一项评估发现，有100万维吾尔人被中共关押在新疆集中营。美国之音报道，上个礼拜欧洲议会通过多项同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相关的决议，其副议长豪塔拉表示不再希望欧盟同中共极权主义政权同流合污，该政权5年来一直在新疆实施反人类的罪行。欧洲人民党的议员列格表示，欧洲议会仲计划推出进一步的制裁措施，而且不允许中国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正在利用例如红色通缉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承认中国存在严重的种族灭绝的风险。欧洲议会仲通过了禁止通过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进出欧洲市场的决议，并敦促欧盟委员会效仿美国，禁止进口据称由强迫劳动制造的中国产品。12号世界贸易组织 WTO 部长级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164个成员国将会针对全球粮食危机、渔业和抗新冠病毒疫苗专利展开讨论。评论认为，只有解决中共才能够化解危机。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新闻会上指出，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粮食危机和能源挑战已经引发人类社会多重危机。被称为世界粮仓的乌克兰农业出口因为战争受阻，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部分国家为此限制出口，导致粮食价格飙涨，令全球数亿人面临粮食危机。12号包括台湾、日本、美国、德国、欧盟在内的56个 WTO 成员发表联合声明声援乌克兰，强调有必要确保乌克兰贸易路线开放畅通，不受武力威胁封锁，但俄罗斯和中国并未加入这个联署。此外，今次会议将会聚焦渔业捕捞协议，在经过近20年的谈判之后，各国有望签署停止对非法渔业的补助，这样对全世界直接或者间接依靠海洋渔业为生的 2.6 亿人带来关键影响。而此前因中国享有发展中国家优势而排除协议的约束，导致协议一直无法达成。而新冠疫苗的专利权亦都是今次会议焦点之一，过去多国曾经向WTO 要求豁免药厂的专利，让所有国家都能够免费使用配方自行生产疫苗。欧盟、美国、印度、南非已经达成妥协，目前草拟的做法是让不包含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不经专利所有者授权取得疫苗配方。时评人蓝雪认为，如果推动这些议题，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处理好像中共这样违反国际秩序不履行自己的承诺，违反世贸各项协定的这种害群之马。他说，中共一旦加入了任何的国际组织，不论是世贸、世卫定是联合国，他马上就会将国内的那种办事方式带到国际上来，用各种方式、用利益去引诱、去附盛这些国际组织的领导人，甚至操纵这些国际组织的内部选举，最后就是将这些国际组织变成中共倒行逆施的场所。13号，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批评民主党和主流传媒左翼试图恐吓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行为将会被视为叛乱。德桑蒂斯在霍士与朋友节目当中说，我认为我们国家有法治，你不能够让暴徒闯入最高法院法官的屋企，或者试图阻止政府的运作，因为可能会有你不喜欢的决定，这样将会被视为阻止法院运作的叛乱。美国最高法院很快将要决定是否推翻罗伊素韦德案裁决的堕胎权，这个消息引发了很多支持堕胎人士和团体的抗议活动。上个礼拜，一名加州男子在大法官卡雅诺位于马里兰州的屋企附近被捕。据当局说，他携带了枪、刀和其他盗窃必需品，此人被指控意图杀害卡雅诺法官。德桑蒂斯说，有人远跨半个国家来谋杀卡雅诺法官，在很多主流媒体当中，这个甚至都不是什么重大新闻，他们试图改变他们不喜欢的法院裁决的结果，这样和法治完全背道而驰。此外，美国人全面应对猖獗的通货膨胀，白宫为此受到批评。德桑蒂斯认为，拜登上任并向美国能源宣战，之前川普当政时，在我有生之年，我们第一次能源独立。当拜登上任的时候，下达了全面的行政命令，试图扼杀美国的能源生产，民众从来没有以这么高的价格在加油站付款。通货膨胀正在打击蓝领和劳动人民，它会影响经济当中的一切。德桑蒂斯拒绝谈及他可能在2024年参加总统选举的抱负，说目前专注于赢得11月的州长连任。13号，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对法新社表示，普京对乌克兰全面开战是他发噩梦都没想到的情况，预计战争还会持续两年，但他相信俄罗斯最终仍然会回到民主的道路。64岁的卡西亚诺夫在2000年至2004年担任俄国总理，任内拥护亲西方政策。卡西亚诺夫在访问当中坦言，自己和很多俄国人一样，原本都不相信会发生战争，直到开战前三日得知普京召集最高领导阶层举行国家安全会议时，才意识到战争打定了。 普京已经不在状况内，这个不是说他健康状况不佳，而是他在政治方面没有了解状况，以前普京不是这样。卡西亚诺夫被普京革职之后，加入俄国反对派阵营，成为最直言不讳批评克里姆林宫的人士之一。他是在野党人民自由党的现任领袖，现居欧洲。他说乌克兰必须获得胜利，如果乌克兰输了，下一个遭殃的就是波罗的海国家，战争结果将会决定俄国的未来，普京最终将会被安全机构控制的傀儡接班人取代，但继任者无法长期控制国家机器，俄国将会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我相信俄国将会回到重建民主的道路，俄国如果要去共产化和去普京化，恐怕需要费时十年。为防制外国势力借由提供资金对大学院校造成不正当影响，英国政府修订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强制各教育机构和社团报告他们同海外个人或者组织的任何财务安排。除了欧盟、北约国家、日本和澳洲等国被豁免之外，各大学以及学生社团从特定国家得到的海外资助细节都必须揭露，如果他的资助途径被认为对言论自由或者学术自由构成风险，将会面临罚款或者其他制裁。13号英国教育部将会公开征聘主管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学生事务处长，负责制裁没按实申报以及非法限制言论自由的大学。英国教育部大学事务国务大臣唐瑞兰表示，我们正在采取新的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大学免于遭受外国不正当的影响，背离英国价值观，这个是正确的，这个是一项世界其他国家都会注意到的法案。同日英国下议院还将会讨论对该法案的进一步修正案，以确保大学访问演讲者的安全费用不会转嫁给学生社团。10号英国保守党议员卡恩斯警告说，中国政府对英国大学的影响太大，教育正在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武器化，孔子学院正在破坏我国中国语文教育的完整性。对此有网友留言，世界真是开始认识中共的真面目了，以后就没那么容易洗脑。
唐山事件引爆中共政治危机，20大前军方释放重要信号，北京居民大嗌解封，丹东居民冲出小区，上海爆发大游行，由石坤证实云峰飞弹已经量产，呼吁中共犯台之前要三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子君，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二十大之前最大的热点是习近平可不可以打破中共持续40年的规矩，继续担任最高领导人，以及高层派系博弈会不会从内部导致中共覆灭。最近关于习近平的留言非常多，从侧面证实反习势力正在竭力阻止习近平三连任。习近平上个礼拜突然间到四川视察，期间在习近平同驻蓉部队军官的合影入面，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兆军罕见露面，藉此澄清了海外有关钟兆军被中纪委带走双规的传言。钟兆军的落马与否被认为关系到习近平军权是否稳固，所以这一张照片很快引起广泛关注。曾经为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担任撰稿人的黄友群博士日前在大纪元发文分析，认为作为长期跟随习近平身边的大臂，钟兆军一直非常低调，很少公开露面。这一次在海外有关他的谣言只是传出六日，他就现身成都，说明钟兆军本人甚至包括习近平可能都已经知道有人在做他的谣。黄友群认为钟兆军露面可能不单止是为了辟谣，因为有关他的谣言其实是曾庆红等人反习舆论战的一部分，这个谣言是直接针对习近平的军权疑法，更为严重。黄友群回忆曾经听中共元老薄一波讲过，胡耀邦落台的真正原因 就是在军队问题上面讲了不应该讲的话，犯了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忌讳。军权是中共体制内部最重要的权力，军权和军队事务是一般人不能够染指的，在军权上面犯忌，后果就是这么严重。所以王友群估计被中小军公开露面，可能是习近平反击海外对中小军造谣的第一步。在海内外有关习近平落台的各种谣言疯传的情况之下，接下来习近平可能会有更大动作，不排除在七八月份会有副国级甚至正国级高官落马。另外除了中小军露面之外，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6月10号刊登了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刚的文章，题目是《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升备战打仗能力》，全文3400多字，四次提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做到听习主席指挥，明确发出挺习信号。西部战区机构就在四川省成都市，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刚是习近平一路提拔，他的这篇文章被认为在习近平获得军头支持之后，对江增等反习势力发出的警告信号。就在中共内部为了权力争到你死我活的时候，有一个危机逼近中共政权。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星火燎原，引出一轮网络举报黑社会和警察勾结的浪潮。中国人连续被这些人间悲剧冲击，发出各种质疑。例如唐山打人事件引发3日12宗实名举报，好像铁达尼号撞上了冰山，大家想问下唐山究竟是什么党在执政，以及3年打恶唐山没有政绩只有广告等等，显示越来越多人开始对中共政权进行反思，这个可能会动摇中共政权的根基。推特用户老难综合今年以来引爆民意的几个重大事件评论话，丰源铁链女事件是方言治国政策总溃败的开始，因为一个女人被侮辱禁锢伤害这么多年，生了8个细路，而且发生在全国文明城市徐州，用以往的套路已经没办法自圆其说了。果然疫情、东航坠机、挺俄侵污等等一件接一件的当众出丑的事接连出现，现在有一个文明城市唐山露出原形。北京在6月9号爆出酒吧群聚疫情之后，至6月12号该传播链已经累计感染166宗，确诊病例包括顾客、酒吧工作人员、消费者的接触者等等，涉及14个区和经济开发区。为了达到清零的政治目的，北京关闭多个娱乐场所并且封锁关联小区，但是受到了居民的抗议。6月12号北京朝阳区元特家园小区在被封控2日之后爆发大规模聚集抗议，网友上传的短片显示居民聚集在小区入面一起大声嗌解封解封，有一名居民嗌一日都不可以封，旁边有人话讲得好。该小区的一对夫妇话俾希望之声记者知，是因为其他小区写住是封4人，我哋小区点解要封10人。唔单止是北京，近日中国大陆有多地爆发抗议。辽宁省丹东市自4月封控以来至今已经就快2个月。原有被封控的小区仲未解封，进入6月又增加了多个封控区。封控期间多位丹东居民上传短片请求关注和援助，但是都未能够成为舆论的热点。而且网友发现在短片下面留言的 99% 都是辽宁，外地粉丝的留言都没有，他们怀疑网络被屏蔽，消息传不出去。在6月12号网络流传的短片显示，忍无可忍的丹东居民终于爆发抗议要求解封。在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之下，居民自行冲开小区的大门走到门外边。6月13号流出的一段短片显示，上海亦都爆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大量上海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的商户上街游行， 抗议避风期间没办法开门营业，损失惨重，但是就仍然要缴纳店铺的租金。商户要求免除两个月封控期间的租金，并且打出不退租不开门的标语。短片显示参与的人数众多，而且气势宏大。中共严厉的清零防疫措施对社会经济和民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民间的怨气越来越大。俄罗斯总统府第一副首长基里延科日前撰文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台湾问题不能够拿来讨价还价。基里延科的这篇文章6月12号发表在俄罗斯大报消息部的网站上面。12号是俄罗斯国庆日，纪念当时苏联加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大会，在1990年6月12号宣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俄罗斯脱离苏联的重要一步。消息部网站当日刊文话俾乌克兰被占领区的民众知，基里延科在另一篇搭配的文章入面提到了上述的讲法。基里延科主要负责俄罗斯内政和乌克兰被占领区事务。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向希望之声表示，因为现在乌克兰战争，俄罗斯需要有物资上的支援，那现在讲一些说话是在这里向中共表态讨好中共，希望中共能够高抬贵手给俄罗斯一些支援。中共一直声称拥有对台湾的主权，并且在近年来不断升级对台湾的武力威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国际社会对中共效仿俄罗斯武力攻打台湾的疑虑急剧升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呼吁，世界不应该等到战争开始，应该现在就开始帮助台湾。在日前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面，中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魏凤和声称，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就重申了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且呼吁中共不要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吴家龙表示，中共是要向外扩张，推翻国际秩序现状。美国和西方国家，尤其是北约欧洲这边，就是反对任何一方片面以武力改变国际秩序现状。双方在这方面的这个对抗已经基本承认。吴家龙指出，美国的战略很清楚，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印太战略。印太战略衍生出三样东西，四方安全对话、美英澳三国同盟以及印太经济架构这三个对策。美国是在这里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从国际大环境来限制中共的对外侵略野心、对外扩张的野心。吴家龙表示，中美的冲突现在没办法解决，只能够是避免直接发生冲突，即是冲突控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海局势亦都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面对中共对台湾的频繁侵扰动作，中华民国立法院长游锡堃表示，云峰飞弹真的可以打到北京，呼吁中共犯台之前应该三思。据台湾媒体报道，6月12号游锡堃在防卫意志是护台良方乌俄战争的启示线上演讲入面表示，在他担任行政院院长期间，就知道云峰飞弹的射程可以直接打到北京。现在如他所知，云峰飞弹已经量产。游锡堃表示，台湾不会主动攻打北京，但是中共想要攻打台湾之前，亦都要先想下台湾现在已经具备攻击北京的能力。他指出，中共不好相敌800自损1000，大陆想武力犯台之前要三思。据了解，云峰飞弹是中华民国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一种中程巡航飞弹，配有冲压发动机，高达3马赫速度，设计规格射程1200公里。有媒体报道指出，云峰飞弹的射程最远可以达到2000公里，可以打到北京市。 近年来，中国频频发生老师殴打学生的暴力事件。6月13号，陕西15岁男生被老师殴打缝16针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榜，引发大陆网民的愤怒。综合媒体报道，近日陕西榆林绥德县远足中学初三学生小耿，因为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没有认真听讲，被物理老师用拳头在胸部和面上面暴力殴打，最终导致眼镜被打烂，面部亦都因为受伤缝了16针。小耿的爸爸耿先生表示，个仔被打发生在5月13号。事发之后，他接到老师的电话，但是对方并没有讲清楚个仔受伤的严重程度。据耿先生透露，这一名物理老师之前亦都打过其他学生，但是不算严重，没想到打他的仔落手这么重。耿先生表示，虽然学校声称会处理这件事，但是到现在亦都没有说法。6月11号，远足中学李校长回应说，警方已经介入处理，涉事教师已经被解聘。13号，陕西15岁男生被老师殴打缝16针的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榜，引发中国网民的愤慨。有网民表示，老师太暴力了，乜嘢仇乜嘢怨，教育学生有好多方法，但是对着眼打还有眼镜，这个是故意杀人吧。小朋友错了可以适度惩罚，但是要有个度。如果是换成自己屋企的小朋友被老师这样打，心入面会不会心痛呢？还有网民质疑，出了事就解聘，这个是故意伤害，难道不需要负刑事责任吗？6月12号晏昼，在意大利米兰阿尔钦博蒂剧院，神韵纽约艺术团第10场演出继续爆满。米兰观众惊叹，神韵的各个方面都精美绝伦。业务范围覆盖意大利全国的律师事务所老板罗伯托·恩科华雅在观看神韵之后，对新唐人的记者表示，演出真是好靓，神话般的舞蹈演员，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水平协调，专业性超强，看得出是有一个独特的非同凡响的艺术支持。恩科华雅的太太罗琳娜·加乔洛也都连声赞叹，说演出热情洋溢，舞蹈艺术家和谐典雅，舞姿完美一致，服装富丽美妙，颜色搭配得好靓，动作流畅优雅，体会到背后的精心制作。恩科华雅非常认同太太的讲法，他补充说，水准好高，色彩正如我太太所讲的十分和谐，富有表现力，也都融入了动态天幕，整个全景的花朵色彩璀璨，呈现在背景上面，非常相得益彰，舞蹈动作和所有的一切都有关联。他激动地表示，我认为了解中华文化是很美好的，不应该被隐藏起来，要令到全世界都知道，我十分喜爱神韵，太喜欢了。演出入面的男高音以及歌词也都令到恩科华雅大为赞赏，他表示男高音非常有实力，歌词亦都非常美好，而他本人亦都百分百同意歌词入面所表达的意思。他太太表示，中华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很遗憾中共政权不允许传统和文化回到他们的原籍国，而对于艺术家来讲，亦都很遗憾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他认为艺术家所展现的神韵作品和艺术巨作，正是在复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他说，演出非常震撼美丽，令人心驰神往，而演出在被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一个美好的讯息的同时，也都展现了舞蹈演员非凡的艺术造诣。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